1983年，雅达利冲击让北美电子游戏市场陷入大萧条，行业营收下跌97%，大批游戏公司宣告破产。可日本京都，以花札起家的任天堂，在山内鼓掌舵下，却成功推出家用游戏主机红白机。荒川石一手打造的北美任天堂，直面已成废墟的游戏行业及噤若寒蝉的零售渠道，打响一场史无前例的销售战役，以一己之力重塑北美电子游戏市场。几年辛勤耕耘，任天堂一举奠定自己的龙头地位，却成为日美贸易摩擦中最显眼的标靶。面对联邦贸易委员会咄咄逼人的调查，美国本土游戏厂商的垄断起诉，以及来自世家的激烈竞争，陷入困境的任天堂究竟会成功上演大逆转，还是难免游戏结束？北斗企鹅演播，机核网独家有声书《游戏结束：任天堂全球征服史》，现正在机核网及机核 App 独家上市。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加里奥周游节目。这音乐啊，我真的没有放错，我也彻底摆脱爵士乐的这个
爵士乐的诅咒啊。
对，那为什么是这个音乐呢？大家也可以发现，今天这期周游节目阵容极其豪华，
是
为什么呢？跟我们这期聊的这个话题有关系啊。大家好，我是冰，
我是小五，
我是瞬间思路。
哎，我们还请来了瞬间思路的好朋友，我们的老朋友
老何。
哎，大家好，我是老何。
哎，老何其实之前来过两回，这是第三回了，是吧？
啊，对对对对，
整了三回不容易，三进攻啊。
那这回咱们整什么特殊的花活，让我准备这个博丹音乐呢？
哎，那其实听着这歌能够想起是什么的朋友，应该也能猜到这次的是一个主题话题。
是，年纪都不小了。
哎，你有资格说这话。
对不起。
哎，那这次的主题就是格斗游戏。
哎，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啊，这个桌游还能格斗游戏，这不是电子游戏才能反映出来的这种感觉嘛？
哎，
您这么说也有点道理。但是
桌上打架是吧？
哎，但是呢，一直有很多人呢试图在把桌上这种就是电子游戏的这种格斗的感觉呢放到桌游里头来，因为毕竟在理论上它也是可以实现的。
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诞生了很多的尝试，但是不得不说，绝大部分尝试是不成功的。因为很多格斗的这个卡牌游戏啊，或者是格斗类的这种模仿打架的这种游戏吧，它没法带给人那种身临其境的快节奏的这种
紧张的感觉，
打起来的节奏感。
我有一计啊，就是跟那个沙雕视频里面一样，石头剪刀布，谁输了谁删影。
那是打架，那真动刀子，最后呢？
桌上格斗游戏吗？
你这个俄罗斯有这个比赛，你去看看。
扇耳光大赛，
专门扇耳光，
对，谁从桌上掉下去算谁死，是吧？行，那这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我们就是选了一些比较有感觉的，让大家玩起来，比较能够具有代入感的格斗题材的桌游，让大伙儿看看到底用桌游来玩一种快节奏的这种反应的格斗游戏是个什么样。那其实这话归根结底说起来啊，还得从电子游戏说。
哎，
就是为什么刚才咱选这段歌也有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小时候这些回忆吧，这个玩过比如街机，就反正我不知道你们几位怎么样，我原来是去街机厅，我去的不多，但是大多数去的时候我基本上只玩两种游戏，第一个是横版的过关游戏，
合金弹头
对对，或者什么比那个在，或者比如说
我觉得他可能
名将
没赶上合金弹头的时候，
就合金弹头我已经不是在街机厅玩了。就是名将啊，什么恐龙快打呀，就是
吞食天地，
哎，对对对，
三国志，
对对对，行啊，小五，
哎，
小时候没少
那我
追溯够早啊，
是，
然后要么呢，就是大家都能想到，就是格斗游戏，
啊，
虽然我玩的极菜，就是我一般玩只有一个前提，我自己不买牌儿，
哦，
因为我买牌就白炫， 就是别人那种找不着人虐吧，又非得想找人找个这个牌架子一块玩的时候，我分你个牌，你赶紧二屁赶紧搬出来。这种时候啊，我说那行吧，那你既然求着大爷是吧，那爷让你虐呗，反正无所谓，一会儿咱俩再玩别的。反正就是这种感觉。因为这个格斗游戏对我来讲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街霸
啊。
嗯，
我不知道你们几位他们玩没玩过别的，就是让你们胜过于街霸的这种格斗游戏印象里头。
你先说吧，小五。
我其实老实说，我应该是我最早接触的这个格斗游戏是那个，我当时都不知道那是街霸，是 FC 上的那个盗版 FC。我小时候没玩过正版的 FC，
小霸王呗。
对对对对对，上面有一个可能是改版的八人街霸，就特别老的那个版本，
啊、
就是那个就单色的那种。就是画面就是非常单调的那种。
我真对你的年龄有点怀疑。
我小时候就是玩那个小霸王，玩的时间特别长，所以我跳过了很多阶段
啊。
然后那个是我玩过的第一个，我当时甚至不知道怎么出招。然后后来还是这个小霸王上面有一个这个忍者神龟的格斗，我到现在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后来就完全忘记了。
哎，那我也玩过，
我那巨好玩，真巨好玩。
有如此好玩。
FC 上好像是有四个还是五个忍者神龟的游戏，然后其中有一个是
格斗
对战，然后剩下都是横版过关。
对
对对 对, 对, 对，
我玩那忍者神龟二是吧，那横版过关那我没打到过第三遍。
然后那格斗游戏对我印象也很深，当时其实没有什么格斗游戏的概念，但是我就记得我玩街霸的时候，我是根本不知道那些按键，我就只知道拳脚这种。但是玩到那个忍者神龟的时候，就猛然间无意间搓出一个小旋风，就觉得哇，然后我弟再也打不过我了。
我去，你就属于那个在什么在
一招鲜吃遍天，
就在野外观察动物，突然间学会了一个招式，然后回去打遍全村无敌手啊！
对，不过那都比较小的时候，后来稍微大一点，就是开始明白这些个游戏的类型了之后，玩了第一个格斗游戏还是街霸，但是那是街霸四了都
啊、哦，
对，
那你相当晚了，相当靠后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也玩过一些其他的，但是你对那个
拳皇什么的，
对拳皇我也玩过，还有铁拳这种三 D 格斗我也玩过、
啊对对对对。
但其实我可能是你第一印象站到这个里边了以后，你对那个移动的感觉，包括这个、
嗯、
那个动态的节奏熟悉了以后，我反正再玩其他的我就玩不进去了。
啊，
所以我就后来也就一直接霸了，虽然玩的菜，
一直接到底，嗯、
对，
肯定比我强。
那
虽然菜，但是能打赢我。
那你说你呗，我天，这还有争
的。我小时候真是啥都玩，街霸、铁拳，然后拳皇都有，我们那都有，然后我也都玩。
哦、
FC 上当时那个噬魂我也玩过。
哦，对，还有噬魂、
哦，
对。但是 FC 上那部按键不就两个吗？我啥也操不出来，我说这太没劲了。我就去打 QF， 然后 QF 也是比较早，好像是96吧，96开始，后面就有玩、
啊、
然后回头把9594也补了、
啊、
然后发现确实9594没啥意思。然后我们那边肯定还是97玩的最多、
嗯、
但是后来我自己玩下来感觉我自己觉得是02最好
啊，那我就完全没接触过了已经。
对，然后
是我一点都没玩过。
从01之后他就换了一个游戏，
换成韩国。
对对对，
哦，是不就感觉
风格差距挺大的、
啊、
嗯，
对。然后再回到街霸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县城就是后来引进那批机器有铁拳有街霸的时候、
嗯、
到时候再玩就觉得哇，这比 QF 好很多。但是对我来说，我当时去街机厅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格斗游戏打来打去就这几个场景没劲，我还不如打那个横版过关，我能多看到一些世界。
啊，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对那个兴趣就不大了。
对对对 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那儿小孩玩的多，然后他们对那个机台没有保护，经常你上去了发现那摇杆是坏的，
对，
就觉得
就特别可气，
没啥意思，就算
了。错
了，
我们还有那个机台上那个钮不够多的，就是他用那个，他可能现在
没有正脚，没有正脚。
对，就是我现在想想，
其实街霸就是，
可能
就是被坑了嘛，就是他本来六个键的，
对对 对, 对, 对，
就
变
成四个键，
就是这意思。经常有好多那种街机厅里那个键是不全的，所以就是我根本不可能出那个招。
对，
直到后来过了好多年才知，这看视频嘛，有的时候看见人怎么可能没有这招怎么出来的呢？咱玩的是一游戏，后来才知道哦，这没有那钮，你完全不可能。
我也就是看到我能接受的上限就是四个键的拳皇那个 A B C D
啊，对对 对,、
嗯、对，
然后到街霸什么的，我一看六个键，我就觉得已经超出我能操纵范
围，再多改弹钢琴了，
少两手指头，
对，我就本能的放弃了。
哎，那现在说来，以前的弹钢琴牛逼，哎。朗朗要玩格斗游戏的时候挺牛逼，
你别说打刀他那单底就是弹钢琴厉害，打刀他也厉害，
是吧？
哦、
微操有可能，真的。
嗯、
老何，你也是格斗游戏爱好者对吧？
对对对，我从小是在街机里玩这个，不过我那年代已经赶上 KOF 的时候了。
哦，
就是大部分都被
咱俩不一个年代
都被 KOF 给，就是街霸主要还是因为那个原因，就你刚刚说的原因，就是大家知道其实少见，所以好多招发不来。
我不知道，
对，比如说那个 Zangief 就那个苏联那个
啊，
他那个转的那个招就得三个圈一块摁的，
对
啊，对，
你没有那个键的话就摁不出来。
是，所以你觉得这个，
所以很多人很弱在里面，
很诡异，你知道吗？
三角不下重脚也
对，三重脚也中不出
来。但是别看我玩的不怎么样，但就是咱刚才回到说刚才那音乐那事儿上，就是真的音乐感觉很经典。
对，
就是当年音乐很经典，所以这个东西呢也是变成了一个，我估计很多人啊都是有这种情怀吧，就是玩格斗游戏出来的一个情怀。因为毕竟在国外，可能我不知道跟咱们经历的这个历史阶段一样不一样，但是他肯定玩的游戏年代上也差不了太多，他可能小时候也玩的也是什么横版这种过关啊，玩的是格斗啊什么的，对吧？
对，
大概就是这种，所以肯定有很多人就会，哎，这格斗游戏很好玩，然后我怎么能把它变成，到后来他做桌游了，能做了，就我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桌游，很多人做了这种尝试。其实我估计这样，因为咱之前不是聊过一次那个 IP 改编那事儿吗？
对，
是
对那个 IP 改编那里，其实跟这个意思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太多。他也是把那种，比如说什么样的电子游戏，就给做成个桌游啊，或怎么着的这种感觉。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很多人进行了很多的尝试。可是刚才也说了，这事儿想成功不容易。
嗯，
最简单的就是因为电子游戏的那个反应速度是你在人操作在桌面上打，就是打牌也好，下棋子也好，你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
那所以就这事儿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直我觉得是卡住格斗游戏好玩不好玩的一个关键所在吧。我觉得是这样，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
嗯。
然后直到了2011年的时候，出了一个两人的对战游戏。这个游戏中文有个名字叫《格斗之王》，但它没出过中文版吧？
我不知道这个，我没有见过中文版，好像
我好像
这直译过来不还是 King of
Fighters？ 我是觉得可能这是翻译中文名的人的一个情怀，就是、他给起了这么一个名，但是确实我不印象里他好像没见过他正式的中文版。
对，我也没见过，
有过盗版，就是爱好者自己翻译了，也不能说他盗版吧，自己翻译了 DIY， 但有人把这东西做成素材给卖了。
哦，
反正就是这种东西吧。这游戏英文名字叫它应该怎么读呢？
应该叫 YOMI， 就是 Yumi。其实它是一个日语的一个词，就是阅读的意思。
哦，
就是它的意思就是取自就像阅读对手是什么意图，然后你要出什么牌去打它。
有点
像
哦，
就这么一个，对，就是责，对，翻译成现在的就是责。
啊，就这么个意思，我一直不知道这词还有意思。
其实那个这种对战游戏从1994年就有。一开始就是从街霸开始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在海外，就是欧美那边，其实就是 KOF 其实并不那个兴盛。
嗯，
他们就是
街霸，
对，玩街霸
的，是不是真人快打他们玩的也多？
有可能，
因为我见过老外，
但是这个属于就是 PVP 和 PVE 的选择。
因为我见过老外有好多这 cosplay， 就是他们 cosplay 什么越多，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玩什么
越
对越火。
那其实应该是任天堂明星大乱斗最火，但 cos 不了
啊。对对对，
现在的海外最火的这个格斗游戏就是街霸，街霸五现在目前
不还有世界这个比赛什么？
对对
对
对
，EVO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那等于那会儿就有吗？
有，那时候就有，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尝试非常的不成功，
我都
没，很多游戏都是被历史就
淘汰了，
对，淘汰了很多很多。就是你在那个 BGG 上能够搜出来好多好多跟街霸相关的游戏
啊。对，我当时搜了一下，但是我发现里头有一些大富翁什么的，我就没
有。
有的全管是吧？
有的是对打，有的不是，有的是那种得分的，或者是那种怎么样的多人游戏的。
听着挺有意思，叶师傅，你要到这儿开全馆。
对，反正这个。直到就说2011年的这个咱们叫优米是吧？
对，
哎，直到优米出来呢，然后很多人开始发现，哦，原来格斗游戏在桌上也能体现出它的一种节奏和打击感，就是其实关键就在这个东西上。
嗯、
你说让它模拟一个画面多炫动怎么样？是啥都知道不可能，那你玩电子游戏不就完了对吧？或者等以后黑科技脑后插管可能能实现
全息投影的那种
啊，对对对，就除非玩那种一摁嘣桌上出俩全息投影，俩人在那打，否则不可能的事儿。
其实它这个游戏考验的其实并不是即时操作，它考验的其实是一种就是规划，就是手牌的规划、
嗯、策略的选择，
以及对手的一些策略的选择什么之类的，以及对自己以及对对手的一些了解，比如他牌组里都有什么什么牌，他出过什么牌，还有可能手里有什么。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因为这个游戏的最基础机制逻辑是石头剪刀布。
对对对，
哦，
实际上是石头剪刀布。其实它就分三种大类型，一个就是攻击，
嗯，
一个就是投技、
嗯，
然后第三种就是格挡和或者闪避。
哦，
它这三个相当于转圈的，就是攻击是能打破投技的，投技是能打破闪避和格挡，
嗯、
格挡就能阻止攻击啊、
嗯，
就它相当于是形成了一个循环。
包剪锤就这么来的。
嗯，
对对对，它是这样的，就是每个角色就是一副牌，一副扑克牌，54张牌。
哦，
真的就是扑克，就是它有花色，有数字，然后有勾圈 K 尖，然后还有就是 Joker 都有
啊。
然后呢，但是它每张牌都是一个技能，
哦，
每张牌都有一个都是一个技能，打出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效果什么的。
这个叫真叫兜里揣副牌，得
这个这个这个是来。然后就是它这个，而且每张牌还是两用的，就正着可以出，然后这样旋转一百八十度也是另外一个招。
哦，
然后两个人打的时候就这样，我按选一张牌，你选二选一张牌，两人扣在那儿，然后同时掀开，然后看看我是出的攻击。
你看见什么？
比如你投的是个你出的是个投技，然后我就赢了。赢了之后呢，一旦判断我赢了之后，我就可以开始打连招了。
对，他最爽的是怎么把后面的招连着出。
对对，
就是这个 combo 连续如何打一块儿。
还有几个比较精彩的地方，就是模仿那木压技，就是。比如说我先从二开始出，然后出三四五六这样顺下去，然后这种普通的连招就是被他们称为就是卡牌上的木压技，
顺子，
对，顺子，
顺子，对。
然后这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牌本身上面写着，比如我这叫做起手式，就是 starter，
嗯，
然后中间有 linker， 就是连接技，然后最后还有个 ender，就是终结
技，
然后后面不能再接了，
嗯，
然后就是大概这种就是，然后如果当两个人同时出了攻击怎么办呢？就有比帧数。
哦，
还有帧数值呢，
比谁快啊！
但是比如上面他们有从零点几一直到八点几的这个数字，然后就是看谁哪个招更快，谁就算是赢。如果相同的话，就是有可能有双杀呀，或者是这种
相杀
都可能出来。
哦，
所以他这个其实想的他是蛮周到的，就是他在这里想慢点，但是他不能说但是吧，应该说是这个游戏其实一局很快。
是的，是的，
你别觉得好像五十多张牌，我操，这得玩到什么时候？没有，这游戏蛮快的。
是因为你打个连击，有可能七八张牌就一块出去了。
对对对，
嗯。很合理，
就是他有办法快速的往外甩牌，如果你连不上基本你也赢不了吧。
对，他几个有，他里面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什么，就是一般就是勾圈 K， 就是那种比如像发个波动拳什么之类的那种招，
嗯，
然后剩下的二到十就是普通的打，或者踢腿，
哦，
或者踢腿什么的。对，
哦，就必杀技跟普通技。
对对对对，那个尖儿就是那个连续连招大招那种
哦，终结技。
对，终结技。然后就是他们一般就是先用普通招连，然后开始就连那些最那个稍微的伤害高一点的招数嘛，然后而且但是它里面有两个缺陷，这个游戏首先就是他们第一是没有距离的概念
啊，
哦，完全就是两个人互相猜，
就面对面贴脸打，
对对对，
谁也不退后，
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力回什么这些都是没有这些概念，哦，然后就剩下就是它没有那个就是能量的，就是 meter 那种东西
啊，
它没有说我要攒出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没有那个费用维度嘛，
对对对对对，
嗯，
至少它的基础游戏是没有的，它可能有些人物个别的有是自己的技能，
哎，这里要说一句，它那个它这个游戏其实出过一个，就是出过一个第二版，
对对对，
它原来第一版就只能俩人玩，第二版是一到四，但是我并没有玩过一到四这
版本，其实它不是一到四，它是二一对一，二对二，三对三，
四对四是吧，
四到四对四就没有了，三对三其实就 KOF 型
啊，因为我完全没有玩过那个二版，
哦，
所以我
它还能一对二，还可以那个叫什么来着，还可以单独一个人打
啊，哦，这一个人怎么
左右互
搏，就是对面就是一组牌，然后你出一张翻一张嘛，然后看看你能不能
打
过他，
哦，你
打
个 CPU，
哦，
对对，就是打 CPU
啊，
哦，这样
想设计还挺好的。
哎，其实听着这个倒是还蛮有意思的，它更多种的这种选择是给玩家。
他这么多年就出了二十个角色
啊，
统共就二十个角色
啊，
但是他那个角色的风格就怎么说呢？其实他之所以这个游戏没有那么兴盛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在美术方面不是特别讨巧。
哦，
那就谁有钱投资再重来一遍，
对对对，就有一点，比如里面有个熊猫，就很出气，很出戏，有时候
铁拳，这黑铁拳，
他可能也是想蹭点这种宣传的这种感觉，
主要他不能用那些经典形象
啊，对，
那有问题，
律师函嘛，
对，
律师函警告。
哎，但这个想法确实挺不错的，
对，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就开创了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比较良好的桌游的格斗游戏的这么一个开端，有人管这个游戏叫带技巧的包剪锤，也有人管这叫花式什么猜拳，反正各不一样，但是我基本上听说玩这个游戏的人基本上感觉还不错，
嗯，
因为一般来讲如果你不好格斗游戏不好什么，你也不会选择来玩这游戏，
是是，
我说实话，
嗯，当然这也是它的一个壁垒，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其实规则还是有点复杂，就是考虑东西太多，
嗯，
然后呢，然后又是找不着基友，所以就是仅找着一个水平相当的，就是很困难，所
以
这游戏就是推广不起来。
可以改找俩人斗地主，反正
、哎，其实就是说扑克，当扑克牌也行，
一牌多用。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游戏呢，就可以说作是个开端吧，
嗯，
一个好的开端，而不是咱们说的真正意义上开端，
嗯，
是一个好的开端。然后接下来就是到了2013年的时候，出了一个游戏《Battle Con》。 然后这个游戏呢，它中文我看也有一个中文译名，应该叫《战斗大会》，可能是这个游戏是出过中文版吧？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它是不是出过中文版。最后我有个印象，好像是出过，然后不确定啊，这点确实不确定。它是2013年的出的这么一个游戏，但这个游戏呢，我没有过多的接触，所以只能说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一个简单的特点吧，三两句。这个游戏用的也是一个那种叫什么呢，暗中出牌的，
也是同时出
一个暗中出牌的一个机制。
嗯，
然后它里头呢会有一些，它有了一种叫什么呢，叫招式的一个冷却的这个概念的设定。
变英雄联盟
或者说它可以说它模拟的是格斗游戏里面发招之后的那个时间嘛，我可能
硬
直时间，或者是我有些招不能，就像刚才老何说那个，可能在格斗游戏里有些招发是需要特殊的能量，或者一些
完就没了。
对，他可能用这个来模拟了一些那些东西。这个游戏你具体你有更多？
这游戏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两张牌两张牌出，就是它的两张牌中间能对上，然后有三个数值，三个数值分别是距离，能就是强度以及优先度
啊。对，这里有一个距离的一个，它开始有了距离的一个概念了。所以这个游戏其实它的口碑评价还是相当不错的。
对对，
应该说这个游戏好像是也有不少的扩展是吧？
对对对，它一般出扩展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那种，
对，
双人对战，
就是格斗游戏的这个另一个好处是它扩展比较好出，
是
一人一人
出人物就行了。
对，出人物就行了。反正
它这个游戏是第一次采取，就是有一个版图，上面有两个立项，然后走来走去，是有距离概念的。
哦，这个可以就是移动了，
是有距离的移动的。
对，
对，
就不像刚才那个优米，就是我们俩人
贴脸呼，
对，
贴脸死抽，不至于让那样。它所以它就更多了一些维度上的思考和技巧，
嗯，
就让这个游戏多了更多的可以细操作的地方。说白了就是过做细操作的地儿。
对，
然后这个是2013年出的，然后接下来呢，后面就开始出了一些各种各样的游戏吧。反正我觉得有很多游戏可能都是从前面这些游戏里头得到了一些个灵感和思考。
嗯，
当然了，还是那话，就是大多数游戏可能还是不被人记住了，就是因为它这种尝试，比如过于像。对吧，抄的太像了然后你人家三国杀你来三国抓是吧，或者是乱七八糟的，这都差不多。另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太突破了，就是我设计的太巧思了，太脑洞了，市场不能接受，这些等等等等，这些都有原因。这里头话后面就还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咱们就只列举一些比较值得推荐的作品。
嗯，
尤其是其中一些呢现在其实是能够买到的，
对，比较新一点。
哎，比如说啊，2018年有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之前是他们应该是众筹的吧，在中文版。
哪游戏？
就是那个《觉醒第七十字》
啊。对对对，
我印象他们是众筹的。这个游戏啊，名字说出来了，叫《觉醒第七十字》。然后这个游戏就是一个纯粹的两人互殴游戏，就是两个人玩。然后它的牌库呢是固定的，出那个就是它那个人物其实就是一个人物一盒牌，一个人物一盒牌。你用的话，打开一掏出来，这一盒牌就是这一人。
哦，
然后我印象里头应该是你去掉了一个，它那个牌里头那盒里头有几张牌？你首先是比如这个人物卡，你自己有一个角色在场上。
嗯，
然后它没有使用立项。而是使用，就你把那张牌摁到那个场中间那个，它也有距离的限制，它有九格的那个距离应该是，然后你就把你的那个人物牌直接拍到那儿，就是你的位置。它为什么不用立项用牌呢？是因为它有一个翻面的概念，就是这个人能变，你能理解为觉醒一次，它叫觉醒第七十字嘛，就爆气儿不就
你红血了，
就爆肿了，你怎么理解都行嘛，就这个意思。所以它就状态会翻面。翻面之后呢，这个人就是他的能力啊什么东西会有一些调整和改变，大概是这样。然后有一个就是你这套有一张牌应该是你这个牌组的构成提示，就是告诉你里头都有嘛牌。
嗯，
然后还有一张可能是个什么提示辅助啊什么的，还是个什么，我现在不太记得了。然后剩下的就是你的牌了。那这个他这个游戏在进行当中呢，也是还原了一个两个人对打的概念，而且他就是一个也是一条横线，然后两个人在这个横线当中算是这种进退攻守吧。
嗯，
这还是二 D 格斗游戏。
对对对，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个游戏的攻击方式呢同样是使用出暗牌，就是我抓完手牌之后，然后我去扣着出牌，这是我的发招。并且他发招呢他就多了一些维度的想法，比如他这个招有普通攻击，然后要么是他可以出两张牌，就这两张牌必须一样，他这个这是一种就相当于重拳。 然后还有一种叫，就你可以理解为"喝命攻击"吧，我忘了他那个他那个学名叫什么，
疯狂攻击，
疯狂攻击，一个意思差不太多，就是他从排库顶上暗抽一张，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老子跟你拼了，赌一赌，我这手里这几张手牌，我觉得都不适合，所以我那儿直接抽一张赌赌命，看看是什么。然后他这个游戏里头呢，也咱刚才说了，也是有距离的概念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因为你是暗出牌嘛，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比如说距离不够。所以那你这个招可能就用不了了，
就拼命打出一个清泉。
对对，然后他的结算对他的结算有可能是这样，就是他不能说不是有可能，就是他的结算其实是这样，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出这两张牌交叉结算，
嗯，
你看看就是攻击方和防御方进行交叉结算嘛，然后如果我透过去的话，比如说我可以打到对手的血，他这个游戏就是把血打光了干死你为胜，
这听着像万智牌那种结算方式
啊，对对对对，听着其实基本很像是这种方式。然后它里头还多了一种东西叫做眩晕值，就是说就有的人有的人没有啊，不是所有的那个卡牌上都有眩晕值，就是如果我眩晕值比你高的话，我能把你撂那儿，就是让你晕倒，这回合你的那些事儿都别干了
哦，
就这些事儿都有，然后他也有那种就是谁先发招快谁先发招慢等等等等这些概念就都融合在这个游戏里。其实这个游戏给我的感觉更有一种玩 TCG 游戏在战斗的感觉，而不像是一个非 TCG 类桌游的一个战斗感觉。其实应该这么说，在很多的格斗题材做得好的这种桌游里面，它都含有一种 TCG 游戏的感受。
嗯，
我不是说它是个 TCG 游戏啊，而是说它能给你这种感受，
都像在打牌。
哎，对对对，咱们一会儿我要说的后面要说的一个游戏，我就觉得它非常有 TCG 的感觉，虽然它并不是，
嗯，
但是它玩起来会更有这个感觉。然后这个游戏就是它很像是玩万智牌的朋友，您可以理解为都是生物在互相交叉结算啊，或者什么，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然后直到你把对手干掉，然后它也这里面呢。它的费用维度只有一个，就是说，嗯，叫做能量吧。那这个费用维度，这个费用维度呢，来自于你的弃牌，你可以把这个手牌，就是卡牌换算成这种能量。比如说普通牌是一点，然后闪牌是它里头那个大招应该是闪卡，都是那个闪卡就能换两点，等等等等。然后这个闪卡呢，就是你换来这个能量，你可以干很多事儿，比如什么移动啊，什么发招啊，反正好多事情都可以这样做。如果你打到了对手之后，这张牌呢，还会进入你的这个。累积进你的这个怒气区，然后你有一些大招发招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说你要消耗这个东西，所以它在格斗游戏的还原和体验上面又更多的一些个完善的一些个想法，而且这个游戏速度还是节奏很快，就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长的时间，就是你看起来觉得这个一摞牌放在那儿，俩人还有这么多血，对吧？两人在那耗打到什么时候，对吧？但其实节奏还是蛮快
的。很多卡牌它有一个奇怪的设置，就比如说你牌库抓完了，就相当于那个时间到了嘛。然后谁血高谁赢，就是
这个
游戏好像也有是吧？
对，它是抓空一轮之后再翻一轮，如果再抓空了，你就 game over 了。
对，那优米也有，它就是你自己的牌库抓空之后，打完这一回合就看谁血长谁就赢了。
对对，哎，这就像是那个格斗游戏里头，到最后到点儿你就别耗了嘛，看谁血长你就结束。
靠气获胜。
有人说啊，这对，有人说有人可能会就是哎呀，这个不公平啊，或怎么样？我还没有发挥出来。那你要玩这个格斗游戏，不也就是这样吗？对吧？你俩人谁都不打，人家蹭了你一清泉，不好到点儿就是你
除了发波不推钱，
到最后十几秒时候就跑了，
就没办法，就这样。然后这个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现在这个游戏理论上讲是可以买着的，因为它我印象里头众筹时间不长，所以现在大家可能看看这个零售渠道啊，或者是一些个比如说闲鱼什么的，可能能够买到。这游戏还挺好玩的，如果您喜欢格斗游戏的话，这游戏做个推荐。然后接下来呢要推荐的一个游戏，这游戏可能不太好买了，但是我在闲鱼上确实见过有人转让，而且这游戏我怀疑可能几位也都知道。你们知道女王之刃吗？
啊，我听说过。
你真的只是听说过，
我也只是听说过，
听说过，
只是听说过。
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
一会儿听完你就不是孩子了。女王之刃，这是个来自日本的一个游戏，就是日系的一个游戏，它很标准的日系卖肉游戏。然后我相信很多听友可能也会知道这个游戏，或者
这样的呀，
或者有可能看过卡通，有可能看过卡通。它就是这里头这个故事的世界观设定里头争夺这个女王资格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女性的来自。这个各个世界的或者是各世界各地甚至不同世界不同时空的这种女性的角色，然后进行这个战斗，然后一对一的这个互相 battle 嘛，对吧？然后这个最后选出谁是女王，大概故事剧情是这样。
比武大会，
比武大天下第一比武大会，然后您就回来再细看就得了。 这个游戏特别有意思，它最早推出的东西呢叫做格斗书。
嗯，
什么意思呢？就咱俩玩，比如说跟小五对打、
嗯、
我俩一人翻本书，这书的封面就是写，就是这个一个女性的一个角色，比如说我这个是个神官、
嗯、
你那是个战士
啊，
咱假如说，然后咱就开始往里头翻页，这个翻页里头呢就是出招啊什么的都是多少页，那我打着你，你掉血中招是什么样的，那你就再翻到掉血中招的那页
啊。
但它的共同特点是越往后翻身上件越少
啊，
爆甲是吧、啊、对，就是反正这个加上一些撩人的动作是吧、
啊、
这妩媚的体态，这个、嗯、这个动人的颜值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加在一块儿吧，剩下我就不太好描述了，
直接就爆甲。
对，反正这个东西就是格斗书。可是呢后来我，这是我自己胡猜的啊，我自己脑补，我也不知道、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小众了，
嗯，
它不太好卖，
嗯，
就是他为了这个东西归根结底还是想赚钱嘛，所以他后来呢把这个游戏改成了 TCG， 丧心病狂的终于出成了 TCG， 也叫女王之刃。这个 TCG 实打实的说我觉得还不错，就在茫茫如云海的这个日系 TCG 大军里头，这个游戏竟然我觉得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那不是你看到他那卡画了吗？
也有一个原因啊，这也算是个原因。
主要那本书闹的，
没有那书我还真没有，
粘一块了吗？
对，我前两天看，行，不描了啊，咱接着往后说吧。啊，然后这个 TCG 游戏呢，它的 TCG 游戏，因为它一般的 TCG 游戏，比如说万智牌。我就不会把它列入到两个人的格斗游戏的这个主题里头来，为什么呢？它其实完全没有格斗的感觉，它更多的是调整，就是使用卡牌的一些策略嘛，对吧？这个几位都熟。然后为什么我把女王之刃这个隔离？因为它的体现方式，它的战场上表现的就是两个女性战士之间的对决。但是它在 TCG 游戏里呢，为了弥补一个人物，其实您可以理解为万智牌一个颜色可能有弱点，
嗯。
他为了弥补这个弱点，他每套牌都是你要选一个主将，就是谁是主角，这个女的，他比如说这个 A 女 A 战士，她是一个主角，然后 B 呢，我把那个神官啊当辅助，
哦，
所以这一套牌里能放两个人物。其实您要理解成万智牌就是有两个颜色，
嗯，
一个颜色做主打，一个颜色做辅助。然后你主打的时候呢，你会有五张人物的这个，就是这张主角色的这个卡牌，好像他动画里当时后来也是有一个主打，有一个辅助，可能是这样，因为我后来没看。然后你把这五张牌摞着放在边上，如果你都被干掉了，你就输了。大概是这样。然后他出招的时候呢，场上是有前场和后场的概念的，就是日系游戏经常有这种东西，就是前场后场。
嗯。
但是一般来讲，你不是要扑人吗？他不是，因为你场上只能有俩人，就是归根结底只有俩人。那你说我出了这个 A 角色之后，出了这个战士之后，手里其他的战士牌怎么办呢？往，如果你场上那个战士没被打掉，就往他身上贴，你就可以理解为那个人换了一个动作。
哦，
你大概能脑补这个感觉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动作是一个飞踹，那你可能它的效果是把你从后场直接拽到前场，那你就把你刚才在后场的人摆到前场之后，把飞踹这张牌，就是这个战士的飞踹动作贴在刚才可能是个防御动作的上头，然后如果你被这个人受到攻击的话，那就是先掉上头这个牌，一点招牌掉光了才死，大概是这样。所以它可以在你的脑海中，如果您脑洞足够大的话，会形成一个连续小人书的状态，就是一个人插招换式在前场后场之间来回换，两个人二打二在那儿互相在对打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游戏我觉得它模拟的还不错。然后那五张角色牌，就是咱刚才不说了当生命用的嘛，往下掉，
嗯，
那五张角色牌也呈现了爆甲的状态，就是从一上来穿的特整齐，到后面一上来穿，到最后穿的特含蓄，就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不知道咱们这个时间轴的这边能找着什么，反正得能过审才行。回来大伙儿您自己再看看，他每个角色呢，这个能不能过审可能也不一样。哎，回来您自己瞧。这个呢是另一个日系 TCG 里面，我觉得对单就是。这种单体格斗模拟的最好的一个卡牌游戏，当然可能还有很多，因为日系卡牌游戏实在是太多了，我没玩过的太多了，所以也不太敢说，只能说这个游戏挺有意思。这个游戏在闲鱼上应该也能买到，哎，这也不能算是完全买不到，但是它没有中文，只有日文，这就没办法，只有日文。接下来呢要说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应该让老何来说，因为它其实还跟街霸有点关系。
嗯，这个是跟街霸非常有关系，这是官方授权的。
他就是街霸，对，他就是街霸。刚才
不
对，刚才不是说过有茫茫多的街霸吗？
对对，这是一个最新的。不过这个跟其他的游戏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是一个纯卡牌游戏，
嗯，
它是一个叫做 miniature game， 就是有预涂装的棋子的。
哦，
就是那个他买的那个版权是街霸二，
哦，
就是最初的那个最经典的那个，
而且他那机子个儿还不小是吧，
挺高，而且是预涂装的，上面还带特效件，比如说你发一个 Sony Boom，然后就有一个特效件，
哦，对，有气儿有波什么的，这些东西有电，
非常的还原，非常还原。当时是在 Kickstarter 上众筹的，然后众筹了很多，
嗯，
$200多万的，好像记得是。
对，
然后现在当然这个游戏现在还是它十月份才会发货，所以说，
还没正式发货呢。
理论上讲，它是一个还没有出的游戏
哦，
但是已经有大量的这种就是游戏视频已经出来了。
嗯，
然后它是 Angry Joe 参与设计的，就是在一个YouTube 上比较有名的以喷为主的这么一个游戏主播。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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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结果自己蹦出来下场开始带货了，就是自己带货啊。
对，然后就是它其实类似于有点像战棋，或者说像有点像铁拳，因为它是一个三 D 场所的
哦，
三 D 场景的一个格斗。就是你可以，
对，它有版图，
对，它是一个版图，都是格子，但是它不是一个二就是 track 那种，就是只能在二，
嗯，不是一个横线，嗯，
它是可以周围有很多格子，
嗯，
然后呢，而且上面有很多场景，比如箱子呀、
树、
油桶啊，
对，
就跟咱们那个，啊，
就是它
就
还原街霸
的
场，街霸二的场景，那个
车嘛，可以，
有可能，
哎，好像还真有这么一个奖励官
的，
有这么一个奖励官的一个说法，对。
然后他打的时候就是还是卡牌驱动的，而且里面还有一些骰子，就是他打之间是要用骰子来结算伤害的。
对，其实他其实还是个挺美式的一个游戏。
对，他卡牌也是两个暗出，就是但是他那个卡牌里面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攻击牌，攻击牌就是各种招嘛。
嗯，
我觉得最带感的就是他每个招都是官方的那个招
画面，
对，比如说 flash kick 呀，
啊，
什么什么就是耗油根之类的，这都是那个画面。而且那个招数的名称是非常正确的，
人家花了钱真敢用。
就有些时候，比如你说摁一下前倾腿这招，你不知道叫什么，可能在上面你能查到这招到底是什么名字，
啊，
就当字典用了。
跟那个拳皇当时他们都说，哦，放个地波，然后他跟你说什么，这叫百什么按百八式，
对什么什么百十一式，然后什么乱七八糟，
他给你是有官方定名的，
嗯。
然后它最有意思的就是也是一个连招系统，就相当于是它一张牌会分为四色，就每张牌都有四种颜色的其中之一，
嗯，
然后呢你只要打相同颜色的牌就可以一直连下去，非常简单。但是如果你要是连不上的话，你就得可能就出一些个比如事件牌，
嗯，
事件牌就是跟这些人物的角色设定有关了，比如说像龙他的那些个什么事迹啊，他为什么要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战士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跟那个沙加特之间的什么恩怨情仇之类的，那些里面会有一些特效，比如说可以抓牌啊，可以怎么样增加伤害什么乱七八糟的，
哦，
就是他把这些人物的剧情也带入进去了，
就是回忆杀嘛，
对对，
打了一半修行去了，
对，他那个打到场景时候还要减血什么之类，还有什么一些特效的，比如打到油桶啊，
哦，
还有燃烧效果呀，
哦，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对，板边也有，
哦，
打到墙上会有额外扣血什么之类的，
就是它还原度其实蛮高的，
嗯，
对，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最让我不爽的就是因为它不是个二 D 的，
啊，
它那个三 D 之后给我感觉就不太一样，
对，因为你可以前后左右动了，你就在一个场景里能够来回跑，
对，感觉不太一样，对，
就格斗游戏的精髓感觉就是应该横着打嘛，
而我觉得对我来说最不爽的就这一点啊，不过它那是很经典的 EVE， 就是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而且它还是有 BOSS 关的。对吧，
是吗？
对，他是有 BOSS 关的，他第一个 BOSS 就是那个大井嘛。
哦，是吗？
对，
这我还真不知道。
他有 BOSS 关卡，所以这个，但具体那个 BOSS 关卡什么情况我也不太知道，
哦，
因为当时我在众筹时候，我见我大概看了一下，发现他底下是有 BOSS 关，
也就是说他可以单刷什么的游戏。
对，可能是这样的。这个现在
街机模式，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到底玩起来是个什么样也不太清楚。不过我相信这个游戏应该国内是有不少玩家是买了的，当时参与了众筹的，
嗯，
而且。不知道国内有没有人愿意代理这代理费可能高点，因为它有版权在里头。
对对，它
就混着版权，
因为它有很多那种预涂装的棋子。
哦，对，它棋子都是
很贵
的。嗯，那棋子其实单独用来收藏也不错，因为个儿很大。
对对，
哦，它不是那种小的那种桌游棋子，它是大个的那种棋子。
对，如果你要是那个叫街霸二的那种铁粉，这肯定是看了之后非常有感觉的。
这就买来棋子放架子上，游戏扔柜子里一样没问题。
可能就是指着这个，就
哎，对对对，
猫多少钱，盆多少钱，
很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其实如果说，但是就刚才老何说这个，因为它不是一个二 D 的嘛，它其实是个三 D 的。那如果是三 D 的话，你把它理解成一个二 D 的，比如说横版过关游戏，把它摁扁了看，就从上往下看，
哎，
这事儿可能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你说像铁拳，其实有点像三 D 的，是吧？那种感觉，
嗯。
对对对，所以你像后来什么死或生，对吧？
对，
那有很多东西。然后这个里头又要说到前两天有一个，也是有一个游戏，也是众筹刚刚结束，也应该没发货吧？我忘了，街王。
哦，街王那个，那他那个属于 它应该是英文版已经发了，但是中文版好像
中文版还没发，就是有
好像是、啊、
有游戏叫《街王》，这个游戏为嘛我想在这说一句呢？因为它看起来很格斗游戏，
对对对对，
虽然它玩起来吧，
就是
不是个格斗游戏，这是个很好玩的游戏，
嗯、
但它确实不是个格斗游戏，
玩起来像双金龙
啊
那种感觉、
哦，有这种感觉。
它是每关有一个关卡，然后呢，这关卡里面是有一个 boss， 或者它比如说打着一个犯罪团伙，然后里面有老大，有一些个小弟，然后还有一些个女人拿着枪那种东西，就跟黑帮似的。
嗯
嗯，然后你就选一些角色，然后进去跟他打，也是那种小弟会慢慢出现，也是很多模型
刷怪的，
对，刷怪的，然后最后把那个 boss 打败。然后他那个每个关卡是有一个任务的，但是跟这个 boss 不一定相关，所以他是一个三个模组攒起来这么一个游戏。
那他出招是怎么出呢？
出招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一套牌。
哦，这还是出牌。
对，而且这个游戏呢，它的风格是港漫，
也是有骰子、
哦、
这种阶段。
风云，
对对，就你能看到里头的这些各种港漫要素的这些东西，你都能。
它原始的那个游戏就在英文版上叫 Street Masters，、
哦、
然后但是它
我都不知道它原来叫什么，
但是它的那个盒子上写了很大的两个中国字"街王"，
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要那种感觉，就是像你说的，就是要那种港范儿那种感觉，
对，功夫。就是那种感觉，他这个东西好像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里头好像也有好多的扩，
哎，他那个我说一个，就是他那个美术其实非常的蹭，就是有一个穿着红色道服的一个人，然后有一个那种一个女警察之类的，
但是这是咱实话实说，如果您有这种就是横版的打游戏的这种过关这种感觉啊，就这种情怀。又有这个，或者说您又挺喜欢港漫的，当然把俩加一块儿，那这个游戏还真挺不错的。
对对对，
哎，街王这游戏真挺不错的，也是等中文发货吧，发货应该零售渠道也会有，然后二手渠道也会有，
嗯、
您可以选一个喜欢的。
对，刚才还说到，刚才说那个街霸那个官方授权的游戏，他们后面还要做很多官方授权的游戏，
嗯、
比如说Mortal Kombat，
哦，
就是真人快打，
嗯，
然后还有类似这种的吧。他们都会做这种
哦，对，他提过真人快打的事，
对，真人快打，而且用的是真人快打十、
哦。他们好像还提了，
那画面还
能画吗？那个，
他们好像还提了有龙珠吧？
啊，对，还有龙珠的那个对打，
我不知道怎么打，这能混打吗？那卡卡罗特一下不就灭了，我就死了，我这就
武值太不平衡了。
对，我这不知道这能阿拉蕾都能做了，所以不知道这个后面他们打算怎么去做、这个。
但我个人对《Mortal Kombat》还是挺相当期待的。
嗯，对对对对对。行，那咱接下来再说一个啊，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提过的，叫这个就是有点 TCG 游戏的感觉，操作起来叫散鹰乱舞、
嗯、
听名就知道是日系的。
哦，
他就是这个里头讲的，他好像这个也是都是女性的角色、啊、这些角色好像被称为女神嘛，可能是他就是散鹰带的那个，就是他竞选这么一就是竞争这么一个称呼，还是一个
也是选女王的是吧？
哎，对，差不多，你也可以日本女王的，你可以竞选这个。
想到了、哎、啊，算了，不说了。
然后。这个游戏里头，它的最大特点是每个角色的牌特别少，就十张啊，
哦、
是十一张，我忘了
这
个牌、
啊、
这
么点、啊，
对，特别少。然后在玩的时候呢，但是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系统，让我觉得很有趣。在游戏进行的时候，把那个两个版图拼在一块儿，然后它特别日范儿嘛，中间是一条石头的小径，
嗯、
一共是十个台阶儿，这就代表着两个角色之间的十个距离。
哦，
然后呢，在这个十个距离上放十个樱花花瓣的指示物，这个指示物不是没有用的，一会儿接着说。这就代表着游戏起始距离是十，如何减少距离？你可以消耗自己的集中力，它这游戏里有一个叫集中力的概念，这个咱就不说怎么获得了，这是一种资源，您就理解为您可以消耗集中力往前走道，也可以往后走。那你往前走的话，咱假设你就拿掉你面前离你最近的一个樱花瓣，那么你们的距离就变成了九，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然后那你拿掉的这个樱花瓣去哪儿呢？那你这个在你面前游戏开始前啊，你还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命，就是你有多少血，这个好理解吧，每人都是十点血，在新版因为这东西也出了两版嘛，现在新版里头也是十点血。然后再一个呢叫甲，就是你的护甲是多少。然后你拿掉的樱花路径上的距离的樱花瓣，您可以理解为距离会转化为你的甲，
哦，
把它放在你的甲上，因为一开始你的甲是不满的。然后如果你掉，然后这个里头的游戏攻击牌呢，有一这个到攻击牌底下会有一个数字几杠几，比如说二杠一，这个二杠一就是如果我打着你的话，它当然还有一个攻击距离的概念啊，比如说我这个招能够够着你的前提情况下，二杠一，那我打着你了，比如说打小五要选二是掉我两点甲，一是掉我一点命，你自己挑。
哦，这么个意思。
对，然后你被打掉的这个东西呢，就会那个樱花瓣命，比如说你掉命了，你这个樱花瓣去哪儿了？去一个叫气的地方。然后这里头还有概念，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虚。那这个游戏里头其实就是在距离，就是距，然后 血、甲、气、虚这几个之间用樱花瓣作为资源来互相循环，
哦，
五行相克
啊，对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一个五行循环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通过这个来操作进行游戏。那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快的，因为就这点牌嘛，
嗯，
而且它有响应这个概念，就是比如说你打我有招能反击，或者能响应，能进行动作。因为它比如它有的招是说咱俩在三至四格我打你怎么样，然后我可能打出一张响应牌往前蹦一格，我跳出这距离了，哎，就不受你这影响
了。哦，
或者我能做一些其他的响应什么动作，所以就很快。然后如果你玩着玩着半截你牌没了，那你很快牌就没了，因为这游戏里还有三张是就是三张像大招一样的牌是扣在那儿，这个需要耗费你的东西，耗费你那个气好像是才能够触发。那你怎么没牌了怎么办呢？你就把你刚才用掉那几张牌，它是一张抓一张出一张，抓一张出一张嘛，
嗯，
然后你就把刚才那些牌洗了放回去，放回一个牌库，同时代价是掉点血。
哦，
这游戏谁使点血掉完了谁就输了，
哦，
也是干死对方，就打挺为止。
嗯
啊，这就是格斗游戏之精髓，打死为止，不接受投降。嗯，然后这是散赢乱舞。散赢乱舞在之前第一次众筹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他们就筹了20多万，在魔点吧，好像就是20多万中文版。这次好像筹的更狠，就是第二版这个筹的更多。然后这个游戏也相当有意思，而且节奏非常快，扩展很多，大家可供选择。
嗯，
行，那其实今天我要说的这个前面的，哎，这都算铺场，哦，
嫩酒，
哎，嫩酒都说完了。为的是说嫩酒的原因是呢，说少了怕您骂我，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后要说的这个游戏呢，是我们自己做的。
哦，我想起来节目刚开始说的那句，但是他们做的都不咋地。
没没没，我说的都不咋地，可不包括今天刚才我介绍的这些。介绍的这些是确实是里头的精品，就是推荐大家都可以玩的。
嗯，
那些嫩不咋地的，以后有机会我可以罗列一下，让大伙看看有多不咋地。就真的你是不爱玩，玩不进去有一些。行，那然后后面就说正题了。这个正题是什么呢？是为嘛把老何带来的另外一个原因啊，一块来做这个游戏，
嗯，
就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格斗题材的游戏，也是致敬横版阶级格斗的，
嗯，
它叫做扭曲预言。
嗯，
听名字很不像格斗游戏，
哎，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听节目朋友是知道的，因为我之前没少发文章，就是这个自吹自擂型的，这个
做过好多广告了。
对对对，广告没少发。然后现在这个东西呢发了这么多年嘛，终于做出来了。这游戏做了从初始到现在做了将近5年的时间嘛，终于算做出来。当然这游戏不是我做的，那个主设计师今天没来，也是我们天津做电台的一个桌游电台的一朋友，老九他做的。然后这个游戏呢其实它的灵感啊就是来自于老九当时对横版阶级格斗游戏的情怀。他模拟呢也是中间，我们也是中间有一条线，就是在2D水平线上的九格之间进行移动。
嗯，对，
每个人操控一个人物打死对方为止，也不接受投降，干掉拉倒。哎，就是这样。那为什么叫扭曲预言呢？是因为这个游戏的背景，就是这个游戏的背景的角色全部都是来自于这种比如童话、
黑童话、
预言或者是传奇故事等等当中的这个女主角。
对，
说个大伙儿一定知道的，比如小红帽，
嗯
嗯，
比如花木兰啊，比如这个漫游仙境的爱丽丝。
哦，我懂了，也都
是
真女王的故事。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她不是真女王了，这个有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世界观的，这个后面可能会产生插图小说，这是未来的事情了，可能会做成一个扭曲预言宇宙吧，这个慢慢会做一个更多的东西。
口气甚大，
嗯，然后对
被自己人怼，
这不是你想的吗？然后这个游戏的本身的故事里头呢，嗯，应该这么说吧，这个游戏本先不说故事吧，应该说这游戏怎么玩吧，
嗯，
它其实跟前面刚才介绍的那些游戏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是一个相对于更深度一些的 TCG 那个
DBG
游戏。
嗯，
咱们以前讲过 DBG 就是牌库构筑类游戏嘛，
对，
所以这个游戏它是表现形式上是一个 DBG，
嗯，
但是它又不是一个典型的传统 DBG， 因为可能有朋友玩过像领土啊、暗杀神啊什么的，是玩过的。但是这个游戏呢，它是使用了一个半公开牌库和半私有牌库的这么一个概念。
嗯，
就是这个公开牌库啊，它都是基础牌。嗯，因为这个游戏里头呢，它有三种基础牌，就是移动、攻击和防御。
嗯，
然后那私有牌库是什么呢？就是咱刚才说，这不有这么多角色吗？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技能牌库，每人有三种技能，就是三支技能树。
哦，
你把这个技能放在里头呢，可能这技能有偏移动的、偏攻击的和偏防御的。那每次在游戏进行当中呢，你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对手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技能来展开。换句话说，不太可能在一局游戏里把三支技能树全开了，
嗯，
这是不太可能的。而且 DBG 游戏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要求你的手牌循环效率，就是你抓起来的牌尽量的组合是有意义的。如果你把它开的太多呢，跟那个基础牌配合数量不够呢，可能你这个效率反而低了，
啥也干不了。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等死，就是被对，就很容易被对手干掉了。所以它还要追求一个打击效率的问题，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吧，它是个打击效率的问题。
嗯，
那这个游戏里面每一个角色都有它的特点，咱还是举个例子来讲，以小红帽为例子，因为小红帽是我们整个这个游戏里头的一个代表人物，也是这个游戏故事的主线主角，
嗯，
就是正面主角，还有个背面，这个
反
面也有
主，反面主角，
对，就是跟他演对手戏的。小红帽这个角色呢，在这里头被定义为一个赛博朋克世界下的一个改造人。
哦，
就是一个被改造了的人，就是他们全家都被这个一个组织给杀了嘛，然后只有他呢，因为他父亲在他体内藏了一个算是黑科技的能源的这么一个东西吧，然后当时被他杀他那个杀手呢，就是反正怎么说呢，这里还不能透露太多的剧情，就是没有把他最后杀死，而是把他改造成了一个改造人，但是他体内的那个能源呢，是幕后 BOSS 需要的一个东西。
S 二机关，
对对对对对，你吃下去就牛逼，不插电线了是吧？对对，比较牛逼。然后他所在的这个赛博朋克世界呢，也是我们整个这个扭曲预言的主世界观，就是一个赛博朋克世界观。但是里头不是所有的人物都来自同一个宇宙维度
哦，
所以这个具体的，咱们回来在说明书里头会有故事，大家可以去看。
嗯，
然后呢，他这个角色的小红帽的所有的三系技能和他的人物形象的设定都围绕着这个人物原型和他的经历而来。
对，
在这里头的设定，小红帽是一个枪械高手，就是因为他是个改造人，所以他浑身上下都暗藏武器。
对，
就
是
他，
因为原著里面他有个猎人是吧？
对，原著里头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原著故事里面不是有一个猎人嘛，用猎枪嘛，所以我们的想象，这个在想象的世界中呢，就把他重新设定为了一个擅长使用枪械的一个高手。而且最早我的想法是小萝莉用长枪，但是这个想法后来慢慢被驳回了，就变成了现在这么一个美式改造人，用各种枪械，就是他从手枪到加特林都可以用，就什么东西都能用。
他身体里还能长出枪来？
对对对，而且
谁不爱呢？
而且那有人问，那你就小红帽和大灰狼是吧？那狼哪儿去了？就是这个狼被设定为他体内的一种隐藏的力量。然后这个会通过他手臂上的一个狼图腾来表现，他在使用某些招式的时候甚至会变得，就是他的身体构造上面更像狼，可以理解为那个狼被植入了他的身体体内，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然后他的一些招数也会呈现出狼的状态，这是狼。然后小红帽里头像比如他那个红帽对吧，你总得有对吧，你穿个绿帽他就不像红帽了是吧，
绿帽就是 slightly 红帽就是格兰芬多
路易呢，那也没准是。然后小红帽他这个红帽呢被设定为一种防御招式，就是他的一件斗篷吧，可以立场化形成一种防御，
可以防御，可以隐身，
对，可以隐身，就是能起到一些效果。然后在这个游戏里为了体现，那您说他怎么体现成一个格斗游戏啊？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设定是他横版嘛，这个是肯定的，也有距离的限制，就是插招换位的也有这个攻击距离的一个限制。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设置了，也是情怀所向嘛，设置了一大招的概念。
哦，
这大招怎么体现，就是如何获得呢？大家知道 DBG 游戏的这个构成方式就是每回合不断的买牌，我买到新牌放不放在手牌里，而是放在弃牌堆里头参与后面的循环，这样我要需要不断的优化我的循环。那么大招是游戏开始前你会每个人物有三种完全不一样形式的大招，你把这个大招放在游戏外，那游戏开始的是这个游戏进行过程当中呢，当你的生命低于某一个标准点的时候，一般来讲是你生命的一半，咱就可以理解为电子游戏里面血红血了，或者半血的时候，你就才能激发你的大招状态，你就立刻从那三张大招牌里选一张搁到手上，而不是搁在弃牌堆里，你马上可以用，然后把剩下两张牌移出游戏，你这局游戏里都不会再见到他们了。换句话说，你只有这一次机会获得大招牌，且你只有在三种完全不一样的发展方向里根据你当时的需求选一个。那你获得这张牌你用完了之后，这个大招牌也就参与循环扔到弃牌堆里头不断的循环， 那你有本事的话，你比如你的效率构成高，你可能这个大招发招频率就快。如果你的构成频率低，构成的这种效率比不好的话，那你可能到你死之前也就是这一下了，因为你用大招的前提是你已经掉了半血。
嗯
啊，大概就是这样。这个游戏，而且这个游戏呢，我们模拟了一个随着游戏进行它的这个斩杀线吧，相当于杀伤量会不断增大。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一招只能掉对方一血两血，你得想，哎呦，这三四十血得多长时间打完？
是的。
但是到后头可能一个招下去，它可能会导致，比如一个连招吧。
嗯。
这个游戏是有连续技的，就是说它不是像刚才咱介绍的游戏一样，它标着它是连续技，没有，它是需要你自己的操控的选手，像比如说像万智牌的操控一样，你要控制出它要形成一套组合效果，而不是直白的告诉你它是组合效果，所以这需要你自己去调整。有的时候这一下能够爆出来十几二十血的伤害，
嗯，
就是当你进入到半血状态的时候，对于某些角色来说其实已经压进斩杀线了，
嗯
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游戏我们是把它尽量的设计为用 DBG 形式来表现了一场格斗游戏中的两人对战。然后这个游戏我们还设计了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二 v 二
啊，
就是也设计了个二 v 二的概念，而且二 v 二玩起来之后呢会跟一 v 一截然不同，因为你要顾及你的队友，并且因为这个游戏里的移动是一种独立的资源维度，两个人的互相移动来切换那个就是横板的在线的这个位置，那就可以为互相节省行动，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什么时候换位会非常，有人物擅长远战，有人物擅长近战，所以你就可以通过这种行动来去切换，来节省自己的行动以及压住对方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这么讲会好一些啊，就是它虽然是一个 DBG 嘛，但是构成这个牌组的主要有两大部分，一个是基础行动，就是移动、攻击和防御，
对，
另一个是这个角色的技能，然后两个凑到一块，就是移动就是用来再怎么说呢，力回，
对，
攻击防御就是大家直白的那种。如果你不搭配技能打攻击防御，那就是轻拳重拳，
对，
如果搭配了技能就相当于出了个招，
对，
对，其实这游戏的就是要是它的上手应该是蛮简单的，因为我们之前参加了像美国 GenCon 啊，然后去年北京的 DeathCon， 然后还有今年去西安的可汗，之前做了一些现场的教学，就是完全零新人认知的那种状态下来玩这个游戏，上手还都挺快的，就是它应该说是这个基础流程规则很容易掌握，然后能不能用好了玩好了，那就可能需要点问题了。
其实这个游戏它是主要有两层，一层是从策略层面讲的，就是比较深一点的，就是不是很明显，就是 DBG 的层那个层面，就是去比如说如何发展经济，对吧，如何快速的获得更有强有力
的牌，构建你的有效模型，
然后以及就是牌里面的那种牌组的构成，比如说就像刚才说的技能牌和标准基础牌之间的比例之类的，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深一点的策略，然后在这层上面又嫁接了一层，就是相当于是格斗游戏的策略，就是比如说我该什么时候冲上去打，比如说我预料对手可能这回合没有什么太大的防御力或者攻击力，下回合的，所以我就可以冲上去打，然后呢在一定程度上在血量占了便宜，然后把他的血量压到很低的时候，或者说把他逼到墙角的时候，他就会很难反过来再攻击你，就是他其实是两层的游戏的策略要再叠加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出来就这个人物，或者说根据当时在场的这个情况如何去让自己来施展自己的一些技能。
对，所以我其实是觉得这样，就是因为咱们通过语言的方式其实很难去描述一个游戏的机制和规则有怎么样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大伙儿您要有兴趣的话可以翻翻我的文章，或者我们这个游戏后面要众筹，在新物集上大家可以去直接去看看众筹页上的介绍，或者
有一些个试玩的视频，
对。然后这次呢也借这个机会嘛，就是这是一个自卖自夸式的广告嘛，就是想跟大家说我们在10月16号，也理论上是10月16号晚上，在新物集，新旧的新，集合的集，这个物品的物嘛，新物集这个 APP 上面呢会进行众筹。然后那这个游戏其实你说众筹吧，因为我们还含有一些预售的成分，您说预售呢我们又确实真是众筹就是半众筹半预售啊。那这个里头呢会推出的，这是一个基础版，然后基础版之外还有四个人物，就是陶乐斯，然后小美人鱼，卖火柴的小女孩和山鲁佐德。山鲁佐德就是那个1001夜的故事讲述者，所以他就是整个设定故事里的 boss， 他是一个纯人工的 AI。他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把不同的世界拼接起来，
对，他要重新塑造1001个世界，
对，他已经塑造了很多世界了，现在这些角色出现的世界还没有被塑造完，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剧情。 所以这怎么说呢，这个游戏应该说是算是倾注了我们很多的心血和努力吧，还有时间啊，
间
这些都放在里头，因为咱这时长的问题啊，就不太再往下细的展开去说这个游戏了。但是我只想说一点，就是我们所有参与做这个游戏的人对这个游戏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然后所以也是之前也是承蒙大家很多的关照啊，很多朋友其实包括在集合的很多朋友知道我在做这个游戏的，之前一直和我有一些交流和这种询问，就是做的怎么样了，然后什么这个提一些建议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对我们的支持和认可。所以这次的众筹呢，也是终于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往俗了说呢，就是希望大伙儿买咱说简单点，往好了说呢，就是非常希望能够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那意思。我们自己通过前几次的实际的测试，现场的这种展会的反馈，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然后另外呢，在今年的上海的那个 BGM 桌游展和今年十月底的那个北京可汗的展会上，我们也会把游戏带过去，您也可以在现场玩一玩我们的样品。哎，对对对，您先试试，这些都没问题。所以关于这个游戏其实就说这么多吧，何总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您
我这没什么要补充的。
哎，那所以这事儿其实就是说到这儿，最重要的就是10月16号晚上星舞节我们开始众筹如果您愿意支持我一下，在这儿表示感谢，如果您说观望一下，那我就稍等一下表示感谢如果您说不支持也没关系，您可以咱结个善缘嘛，这事儿都行，您给比如给我们这节目点个赞是吧这都可以。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咱们这个主题整个去聊的一个格斗游戏的全部的一个内容。我前面讲的那些每一个游戏其实都是一个我个人很推荐的格斗类的卡这种桌游，然后当然最推荐的呢还是希望您能，对吧，就这意思咱就不明说了啊行，那我要说的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些。
其实这期节目到这儿时间也差不多了，就这个最后这个扭曲语言，我自己是觉得就是一开始它作为一个 DBG 和格斗游戏摆到一块的时候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多东西，
对，
然后第一把玩下来以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就我一开始慢慢接受的过程中可能有些困难，但我完全接受完以后我会发现哦现在我道理全都懂了，我就迫不及待想玩下一把。对，我自己的个人的感觉就是一开始我接触或理解，它毕竟是一个格斗游戏，
对，
和现在电子游戏是一样的，你自己来玩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自己的角色性能我不了解，我对对方的角色性能用的也不是很了解，但我一旦掌握这个东西以后我就迫不及待说哦现在我已经开始有点熟了，我进行下一把了。对，是有这种感觉的。
对，反正希望大家都能喜欢嘛，能够体验到这个我们设计这个游戏的时候的一些个想法，能够心思大家能够领会到，这个、我真的就觉得就很 OK 的一个达成了一个效果。
别的咱也不说，也非常感谢这一期格斗桌游这个
对
能
自卖自夸安利似的，
对，安利这么多，哪怕买得着也好，买不着也好，还没出的也好，咱们也都安利了一下吧。
对，那就。这期节目就到这儿，然后咱们下次不一定什么主题什么内容什么形式跟大家接着再聊桌游，
哎，说不定又是讲故事的系列，我们也 要开始往下接着往下聊，
就是不科学讲故事系列
行，那这期时间到这儿咱们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然后还有小谷这次来参与这个电台，我们下次的桌游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